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6章13节。约翰福音16章，也许我们从12节读起也是比较更清楚一点。12节，12、13，一块来读。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注意12节13节的那个小字啊，12节的那个小字呢，说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呢，意思就是你不能领会。13节的那个小字呢，说他也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呢是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有好些事，有好些事，我们现在啊未必多明白，但是感谢主啊，他已经把真理的圣灵啊赐给我们，他会教导我们的，他会一步一步的会引导我们，不但让我们明白，而且呢他会带我们进入啊一切的真理。我们虽然知道的有限，也许按照我们人的理智啊，我们对神的事情实在只能在我们理智的范围以内能够来明白，而且超过我们的理智的，我们就不能领会。而且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聪明智慧啊也不一样，是不是？有的人比较聪明，他领会的就比较多，有的就没有那样的聪明智慧呢，所以他领会的就少。无论是在天然方面我们能够领会多或者是少呢，真理的圣灵已经来了，也就是那个启示智慧的灵已经来了，他要帮助我们。而圣灵来的要知道圣灵来的主要目的，他不是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就算了，他要引导我们的，他一生一世都要领导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上一堂哈可以说是讲到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这样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样，那么这一堂呢，我特别的要讲到哈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来是要引导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在诗篇48篇，我们读一读48篇。48篇第14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啊。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这一位的神，在旧约叫耶和华，在新约叫耶稣基督。这一位的神，他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神，要记得。而且只有一位神，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而这一位神呢，他是永永远远的是我们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他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他一生一世是引导我们的神。如果没有他，我们真的是死路一条。但是他来了，他就要一生一世引导我们。这里特别说到哈，引导我们直到死时。所以我们一旦重生得救了，而且领受了圣灵，或者说受了圣灵的洗，我们领受了，意思就是我们得着了圣灵。要记得 圣灵来，他就是要引导我们。所谓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就是圣灵，他借着圣灵要一生一世，就是直到我们死的时候，他作来引导我们。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教导呢，我们未必是一生一世跟随这位引导我们的神，就是圣灵。我们如果是跟随圣灵，因为神就是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如果我们一生一世跟随这位引导我们的圣灵，我们就不会走错路，我们这一生当中可以免去啊很多不必要的痛苦、苦难，甚至于疾病、痛苦、贫穷，这都是因为啊我们偏行己路。弥赛亚51:52讲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啊，我们都是一些偏行己路的人，他来了，他就把我们救回来，不但啊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他还让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并且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而且借着他的灵啊，一生一世的要来引导我们。我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真理的呢？是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受了圣灵的洗。我做了基督徒啊，17年，我都不知道要来跟随圣灵，也不知道这位神他一生一世要引导我，一直到我死的时候。我受了圣灵以后，我才知道，我才知道这位圣灵他是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一切的真理哈，慢慢的你就能够领会到，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哈，乃是啊讲到耶稣引导我们越来越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哈，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藏在他的里面，那个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他不但是启示使我们明白真理，乃是叫我们知道这个律法的总结最后就是归纳到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注意与主的关系，我们要安静等候神，要亲近神，要与他有连结啊，这些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就是我们到最后呢要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里面。那我们只有跟随圣灵，领受了圣灵以后，然后跟随圣灵，我们才能够体会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叫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的，而且呢他是要一生一世的引导我们，他把我们引到哪儿去呢？最终是引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将来万有都是归于他，万有是本于他，也是归于他。所以我们跟随圣灵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但是呢最终他是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先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跟前，圣灵来就使我们第一件事明白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使我们明白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里面。那么再引导下去，就是我们与主的连结会越来越深，我们所走的道路啊，也就是越来越知道说这是生命的道路。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如果跟随圣灵，我们就是走生命的道路，是走属灵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跟随圣灵，那个后果是完全相反的，那是随从肉体，随从人的意思。很多时候 被撒旦利用啊都不知道，那么离开神就是越来越远。所以要知道圣灵来他是要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而且他要做我们引路的，一直到死时。因此我们不能不学习跟随圣灵。这个跟随圣灵这本书啊，虽然是我有一些都是写我的见证，主要的就是说我怎么样照着圣经的教导和真理领受了圣灵以后啊，我怎么样的做基督徒一直到如今。这个是跟随圣灵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那另外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啊，就是给人有一条路啊，看到有一条路，这就是属灵的道路，这也是成圣的道路，这是得着那丰盛的生命的道路，这也是啊被改变啊最后越来越像耶稣的道路。因为圣灵来他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也可以说圣灵来他要把圣经所说的这一切的真理都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一个道理和知识，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和属灵的实际。这是圣灵的引导，我们必须要这样跟随圣灵。在跟随圣灵的这本书的里面呢，如果你要是注意的话，你就是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个目录啊，你就会知道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个目录吧，那个跟随圣灵这本书的目录，这里面的重点我知道你们有的人还没有时间去看这本书。这个目录也可以说是圣灵带领我，这是我只是写到1989年吧。因为我们在华盛顿地区那边，就是美国的首都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在那牧会了20年。我们建立的教会是1979年，99年我们离开那里。那么这本书的这个说到我怎么跟随圣灵啊，就是写到我们建立教会为止，那就是1979年或者是1980年。那这可以说这20多年来我怎么跟随圣灵，这个书里头还没有写到那个就跟我们的服事很有关系，尤其是在外地的服事很有关系。那单单就是到19我们建立教会是1979年，然后牧会了20年，就是1999年我离开那的时候是99年。所以这离开了已经12年了这12年里面有一些新的领受新的经历都还没有写。那我们单单看这个已经写的以前跟随圣灵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是从受了圣灵的时候开始，然后就讲到我们神怎么带领我们呢，搬迁呢，从香港到台湾然后从台湾怎么到美国其中怎么有神的呼召怎么放弃职业神怎么供应我们的需用到了美国以后神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头，怎么更深的受他的熬炼以及我们知道我们在华盛顿呢建立了教会，然后牧会了20年以后比如这本书里面就是那12章是讲到怎么建立教会的 就是圣灵怎么带领我建立教会。我们在没有建立教会之前，我们等候了十年，整整的十年，祷告了十年，就是虽然有弟兄姐妹啊，这样建议啊，鼓励我们要成立教会啊，那也有地方，可是一直没有圣灵很清楚的这样引导啊，所以我们没有敢轻易的这样建立一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实在是神来建立的，是神的教会啊，不是人的组织。那么那个详细的情形，我想哈，弟兄姐妹你们空的时候可以去看。我要稍许要提的就是13章最后和13、14、15这个三章哈，就讲到哈那个跟随圣灵啊，在聚会中，第13章是讲到在聚会中跟随圣灵。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哈，那个教会的聚会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怎么聚会呢？在聚会中怎么跟随圣灵呢？那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那个叙述，还有我们在读经中跟随圣灵。你知道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随圣灵。那么再就是在祷告中啊，也跟随圣灵。尤其是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哈，我们本来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意思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需求来祷告。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来祷告的话呢，那就是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祈求的。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啊也会符合神的旨意，而不是单单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那在聚会中跟随圣灵，这里面就是那个副标里面的哈，就是说为何要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主的同在就是圣灵的同在，还有带领聚会的人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那个领会的人要学习把那个主权呢要交给圣灵，要让圣灵来带领。那聚会的人也要懂得怎么顺服圣灵的感动，还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你知道这个基督徒的聚会不是像社会的集团的聚会，也不是一般宗教的那个聚会。基督徒的聚会特别是有神的同在的聚会。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每个聚会啊都是圣灵来带领的。因为神把他的灵给我们啊，就是要引导我们。一生一世的要引导我们，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啊，能够来受他的引导，还有受他的教训。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约翰一书，再来看约翰一书第2章。约翰一书第2章27节，27、28，我们都可以啊，把这两节都读一起来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那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圣灵在每一件事上都会引导我们，都会教训我们。可是我们要跟，而这个跟也要学，就是你知道是圣灵的带领，怎么来跟， 这个也要学习，但是那个心愿很重要。就说人如果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跟随圣灵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的。我们以为是圣灵这样带领啊，实际上不是圣灵这样带领，我们摸错了，我们跟错了。但是神不是看我们的错和对，他是看我们的存心，看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动机啊，是为了要顺服他，要遵循他的旨意，是愿意照他的意思，那神还是悦纳的，还知道吗？即使我们跟错了，在神看来还是对的，因为他看我们的存心，他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外面的错和对。那他也会渐渐的把我们带到对的路上，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学，需要教导。所以这里所说那个恩高啊，他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我们到什么时候啊，才像这里所说的不用人来教训我们呢？我们到了后来，我们如果一直的这样跟随圣灵，跟圣灵学习，受圣灵的引导，在各样的事上啊，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摸错，开始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会走到后来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真的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跟随圣灵，学会了受圣灵的教训。我不知道哈，我们因为我跟你们也不熟哈，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哈，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凡事上，在每一件事上都跟随圣灵。你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快快的开始跟随圣灵。因为如果你已经侍奉主很多年，得救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受圣灵的引导，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神他一生一世是引导我们的神，他是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他也是按照他圣经的话，圣经的原则来引导我们。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可能你还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就是还没有走在神要你走的道路上面。你可以看跟随圣灵这本书哈，你看我们搬家或者是换职业啊，换房子啊，买房子啊，哈，许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你看好了吗，都有圣灵的引导。因为论到住的地方啊，圣经说哈，我们居住的疆界都是神预先所定下来的，我们的年日也是神所预定的，一个人他活多少岁，这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居住的疆界，我们住在哪里，如果是在上海应该住在哪里，这都是神他有安排的，有预定的。因此哈，我们对于那个搬家是看得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的话，我们不会轻易的动的。例如我们住在美国达拉斯已经有十年了，今年十一年了，都是离开我们的孩子都很远，我们七个孩子哈，七个家，老大是在上海了，其他六个孩子都在美国东岸，一半在纽约，一半在华盛顿这两个地方。那我们的孩子们呢，多次的跟我们提啊，我们年纪大了，希望我们能够搬到他们附近去住。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照顾我们，说照顾起来比较方便。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达拉斯要搬到美国东岸去。可是，一直到现在哈，我们没有圣灵清楚的引导。我前天也讲过， 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你们都还记得吗？要有神的话，要有圣灵的感动，要有环境的印证。这个三方面我们都还没有，我们只有的就是儿女的心愿，就是他们的孝心。当然我们也很感谢神，他们有这番的孝心。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搬回到东岸呢？跟孩子找孩子们的心愿呢？跟他们住在附近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圣灵很清楚的感动，然后再加上环境上的印证。比如我们去年前年呢，我去山东的时候，那也有姐妹哈，希望我们搬到山东去住，而且她呢是有一栋房子是刚新盖好的，那个水管还没有完全接起来。她说你们要来，我们就给你们住了，但是没有神的话。虽然我们有这个机会哈，弟兄姐妹有这个爱心，可是我没有那个计划，因为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他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而且他要做我们引路的，一直到死时，一生一世的引导我们。尤其我们现在年龄大了，不敢轻易的动，这个跟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安全都有关系。如果我们很小心的让圣灵来带领的话呢，神就必保守我们。今天上午还给我的最小的女儿发了一个电邮，因为她前天呢来了一个电邮啊，她就问我们好不好，她说希望呢我们能够在呀这个聚会呀特会的中间能够要有时间好好休息。这次到了上海来，我没有想到没有休息，天天都排着有聚会。你来了以后我们是星期六夜里到嘛，就是星期天过了一天，然后星期就开始了。礼拜天我还要讲，礼拜天呢那天那个王弟兄还说要讲，我说邵师母在这里他可以讲啊。邵师母说他要出去散步，如果要他讲他就去散步了。那是我也很难得啊。那么刚好这个礼拜天呢是复活节，也是我很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因为我所信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在我里面呢复活节常常是过复活节的，不是说每年在这个时候才来过。那完了呢，礼拜天下午或者晚上我们就要到那个杨牧师那边去，那礼拜又开始。所以我今天呢我给小女儿就回了这样一个电邮啊，我就说妈妈跟我都很好，都很平安，你放心啊。我说我们深深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在保守我们，在耶稣的宝血底下他在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也让他放心这样。为什么我们那么笃定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引导我们，我们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和喜好，甚至于我们也不是因为别人呢这里邀请那里邀请然后我们就排满了是这样去，也不是这样，我们要很清楚有神的引导。现在我们还没有决定的已经有邀请的像成都他们邀请了三次了，到现在还没有给他回应。沈阳也是去年我们在那里原来是已经安排好的聚会了，那因为师母在上海大儿子家里病了住院了，所以沈阳的聚会呢就取消了。那取消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明年来中国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沈阳，所以我还欠他们一笔债，这个福音的债。那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去呀，就是我还是在 他在等候在祷告当中。前天我说的，我们跟随圣灵，遵行神，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有神的话，要有圣灵很清楚的感动，然后呢有环境上的印证。这个那个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那个平安，有时候圣灵就会让你知道啊，你可以去了，非常平安。有时候如果不是圣灵带领的话，当你做这件事，你就是觉得不妥，有时候很难说出来什么原因，但是你就是觉得不妥，好像还不是那个时候。你如果有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圣灵还没有清楚告诉你。当你有疑问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跟随圣灵的道路上啊，有一个原则你要把握住的，就是说当你还不清楚该怎么做，当你心里面呢没有十分的平安和确据的时候，不要去，不要做。你清楚了，你就可以放胆去做。尤其是你心里面十分的平安啊，你觉得很自然的，那你就这样就去做。当然环境上的印证也很重要，也很重要。那我们要跟随圣灵，这是唯一的属灵的一条道路。而要知道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哈，他就是要引导还有教训我们。我们领受了圣灵以后，记得哈，也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看不见无形的一个学校，那就是圣灵的学校。在这个学校的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的，而圣灵呢，是这个恩膏呢，他在凡事上他会教训我们，凡事每一件事所有的事他会带领，他会教导，他是一生一世引领我们道路的神。他会在各方面，早上我所提到的哈，有关我们个人，我们个人的个性、脾气、喜好，我们个人的这个主见、自意、自私，这些哈，圣灵来了以后，他都会教导我们，都会呀，一点一点的来改正我们。当我们知道在圣灵的光中，当我们知道不对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就是圣灵要改正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做了一件事心里面受责备的时候，你记得那就是圣灵责备我们，圣灵他叫人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受了圣灵以后啊，好多我们以前不明白的事，以前所没有看到的，尤其是我们个人身上的那个缺点、那个盲点，圣灵来了，慢慢一点一点就会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知道。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在《认识圣灵》哈这本书里面呢，有一章讲的哈，圣灵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真的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保护我们的，他是顾全我们利益的。那个我没有哈给你们解释那个保惠师哈，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个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四章哈十六节好吗？来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下面的小字哈，常常那个小字圣经的翻译我们要注意，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它有别的意思，要把它带出来的。或作训慰师，这个保惠师，这是主耶稣啊 他说到圣灵要来的时候，介绍圣灵的时候，这是他用的一个特别的名词，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名词。圣灵就是圣灵，可是耶稣在这里特别说到那个保惠神。中文呢是小字说或作训卫师。Okay. 那我所看到的哈，那个英文圣经的译本不同的那个译本哈，翻译的版本呢，没有一个版本翻译的像中文圣经翻译的那么好。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它只能够用一个字来表达，但是中文圣经哈，它这虽然说保惠师还有训卫师呢，它确实把耶稣所说的这一位，他表达或者说翻译出来所表达的意思啊，就完全的多，就多的多这样。在英文本里面翻译啊，有的翻作就是安慰者，有的是翻作导师，还有呢就是帮助我们的，鼓励我们的。他只能用一个字，可是中文的圣经啊，它表达的很多，譬如保惠师或者是训卫师，第一告诉我们他来就做我们的师父，做我们的夫子。正如耶稣啊，在肉身的时候啊，做门徒们的夫子，门徒们称耶稣叫夫子，叫拉比，是不是？那耶稣用这个字，就是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拉比啊。可是呢，我要去了，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完成这个救赎人类的工作，我。不得不上十字架，但是呢我第三天会复活，我复活以后的话，我升天，我会差遣圣灵来，我已经向父神这样祷告了。所以他说我求父，父就另外父就哈、啊，父就要给你们另外一位，有一位保惠师，就是说也是师父，但是这个师父呢跟我在肉身里面呢做你们的师父呢是不一样的。我在肉身里面做你们的师父啊，我只能在身外与你们同在，我只能啊跟你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同在。可是父要差来的，我升天以后啊要差来的这个保惠师，这个师父呢，他可以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也可以在你们里面，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你们同在。这个他用这个保惠师真的非常有意义的。那第二，保惠就是他保护和保守我们的，施恩惠，这个惠是讲到他的恩惠，他是施恩惠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做不到的事上，他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就是神的恩惠，就是神的恩典。而这一位师父所带来的哈，他是保护我们的，也是保守我们的。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话哈，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会告诉你，可以让你能够逃避这个危险或者是灾难。尤其哈，这个是世界的末日啊，快来到的时候。这个灾难呢，我跟你说会越来越多。不要以为日本只有日本这个国家才会遭遇到这么大的地震，还有那么厉害的海啸，再加上那个核辐射的这个危险。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遭遇到这个情况。现在美国有一些有先知恩赐的，一再地提出警告，甚至于他们说了很具体，就是在日本这一次的大地震海啸之后，美国就要发生一次大的地震，而这个大的地震呢，乃是发生在，加州，美国西海岸那个加州一带，像洛杉矶、旧金山，这一带。因为加州呢是在 这个断层的上面随时都会发生地震。而我们住在美国啊，这些年常常听说是有一个大的地震要来，在加州一个大的地震。那最近日本的地震发生以后，这一个警告，这个呼声呢，好像越来越响亮，特别是一些灵恩教会里面有这个先知恩赐的，包括那个雷克乔纳在内，他们都发出这个预言来啊。他们很具体的说，在日本地震之后，美国这个大地震才会发生。我觉得当然不仅是美国，我觉得这个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说话，多处必有地震，很多的地方，而且耶稣说哈，要大的地震，他说地要大大的震动，八级的九级的。去年呢哈，就是有些地震专家哈，已经啊，他们研究的已经发出警告，就是说现在哈，他们的这个研究的结果说，现在哈这个。强烈现在这个已经进入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哈强烈地震震动期，都是七级以上的。而且根据他们的统计呢，在过去哈这个几年来，七级以上的地震呢所发生的超过了二十世纪里面的记录，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看法。那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话，即使地上的警报不够或者是迟的话，圣灵会告诉你的，圣灵会让你知道的。特别在这种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圣灵会特别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个跟随圣灵啊。好，再讲到保惠，它是保护我们的，也是保守我们的，也是施恩惠给我们的这一位，这个师父。那么再注意那个小字里面，他说是训卫师，这个训就是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就是约翰所说的在我们里面的恩膏，还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那个威不仅是安慰，不仅是安慰啊，它是鼓励，有鼓励的意思，有安慰的意思，有激励我们的意思，也有勉励我们的意思，又教训又鼓励，还有又加力量给我们的意思。训卫是这个威，人呢，你在忧伤的时候啊，有人来安慰你，那你就好像重新得力一样，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到这个要来的圣灵啊，他就是有这些方面的，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说真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我们一生一世可以享受神的平安，神的保守，神的祝福。而且这个圣灵也是啊启示和智慧的灵，这个训卫师，训也包括启示教导在里面。今天有一些传统的教会不能够接受圣灵，正如耶稣所说的，是因为不认识他，因为也不见他。如果人认识圣灵的话，没有一个会不要他。而且圣灵，记得哈，圣灵就是神的灵，也是神的自己。我们所信的神只有一位，要记得哈，他是父，他也是子，他也是圣灵。为什么说他是父、是子、是圣灵呢？父啊，他都有属灵的意思，在认识圣灵啊这本书里面，你们看了就知道哈。他是这位神之所以称为父，因为是万有都本于他，他是源头的意思。这位神他也是子，是因为看不见的神， 没有人能够看见神，那神呢就道成肉身，就在肉身里面就显出来，这是子的意思，他是同样的一位神。但是然后讲到圣灵，神就是灵，他就是圣灵，他的本身就是灵，所以神没有形象。所以在十条诫命里面，第一条诫命神就说你不可以造什么像来拜，今天所有拜的像那偶像啊，那都是违反神的命令，那都不是在拜神，那是拜偶像，而且在偶像的背后呢，就是魔鬼，那个看不见的魔鬼就利用啊人这种拜的心理，拜神的心理，而又不认识神的这种无知，撒旦呢就利用这一些呢，让人呢就造出一些偶像来，就照着人的想象，然后就烧像来拜。而魔鬼呢，却是在这些像的背后。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就是不能拜偶像，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因为你不知不觉的你在拜了魔鬼，而你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神啊，他是灵，就是他的本身，他的本质就是灵，他是灵，但是是圣灵，是圣灵。魔鬼的本质是邪灵，知道吗？我们不要把神是当作三位，因为有的人如果不够认识神的话，他也领受了圣灵了，他也不知道啊，祷告的时候是应该是向父祷告啊，是向子祷告啊，还是向圣灵祷告啊，到底哪一个是对呢？当然有的人就说哦，要像耶稣那样的啊，要向父祷告，但是向主祷告也可以，向圣灵祷告也可以，你向神祷告呢都是一位，你说主耶稣也可以，阿爸父也是可以，你说亲爱的圣灵也可以，他是一位，他不是三位。譬如哈，我们人啊，我要讲这个就是让我们那个对圣灵啊能够有对神就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比较一个完整的认识啊。譬如曾辉弟兄他坐在前面啊，我就跟他很熟很方便啊，所以我就拿他来做比喻啊。我现在跟曾辉弟兄说话，我跟他说话。那么他呢按照圣经说法，他有灵魂体，记得吗？他有灵魂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我单单跟他的身体说话，没有跟他的魂灵说话？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不能把他分开的，对吗？我们不能说，哎呀，我要跟曾弟兄说话的时候，我是应该称呼曾弟兄你的身体啊，还有你的魂啊，还有你的灵啊。哦，你们觉得哦，这是很好像可笑的事。我们如果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分说，我到底是跟父说啊，还是跟主耶稣说啊，还是跟圣灵说啊，一样。但是不同的在哪里呢？不同的就是说，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对于父亲。我们知道那个关系，他确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从他来的。还有我们称呼他是主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神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救命的恩人，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的那一位。我们对他感恩，我们对神也这样感恩。那我们说到跟圣灵祷告，亲爱的圣灵，因为神就是灵，我们说神在我们中间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应许在我们中间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说神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清楚吗？因为特别好，这个圣灵来了以后，就是有些在传统教会的一些信徒啊，他们领受了圣灵啊，被更新啊，跟主的关系活不起来了，他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过去啊，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总是像父神啊，主耶稣，现在忽然圣灵来了，到底我应该向谁祷告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啊，主耶稣说啊，你们要传福音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要为他们，要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就是归于这一位神，不是三位神，神只有一位，记得在神之外啊，没有其他的神，那都是魔鬼，魔鬼的伪装。主耶稣或者说保罗吧，保罗说到那个撒旦啊，他说这个世界的神，耶稣称魔鬼是世界的王，那都是魔鬼，就是说在神以外就是魔鬼。那还有呢，那个祝福的话在很多教会里面呢，常常在最后聚会结束的时候，祝福的时候啊，那个哥林多后书第13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13章，你们做了牧者的啊，在教会里面呢，聚会的结束的时候，14节，最后一节啊，你们带领聚会的人可能常常会用这么一节啊，我们常常听到人说这个祝福的话，一起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三位还是一位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神的恩惠，就是父神的恩惠，就是圣灵保惠师这位是恩惠的圣灵的恩惠。第二，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不是耶稣的慈爱？OK， 那神的慈爱是耶稣的慈爱，还有圣灵来了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是神的爱，记得吗？圣灵就是神的爱，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然后他说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就是神的感动。我们说圣灵感动我们，或者神感动我们，主耶稣感动我们，这是一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分呢？就是因为啊，我们呢在物质的观念里面，11:22，还有呢，我们会落在字句里面，然后我们就在字句里面呢，就来钻，就来研究，一定会有分别的。在灵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哈，在圣灵里面呢，连男女都不分，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主的，是为奴的，是男的女的，在基督里面呢都是一个。那这个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智，人的思想啊，是在灵里面呢、啊、就是都不分。所以就是看你对神的认识，你是在灵里面的认识，还是在字句里面的认识。如果你是在字句里面呢，当然就三个。而传统的神学呢，就是说三位一体，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三位一体，这是因为他为了要定论啊，就是到底，因为当时他们也有这个争执了哈，所以啊，那个时候当然还是在天主教，我知道是在11世纪、12世纪呢，他们就开了会呢，然后就做下一个定论，就是说神，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定论嘛，就是三位一体，是 可是圣经里面有什么？圣经就是只有一位神，但是他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主，也是圣灵。而圣经里面不过清楚讲到，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是很清楚，但还是这一位神。那我们对于神的认识，要知道是有限的，就是这么多。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因为我们想在人的理智里面靠着，即使是靠着圣灵，我们这个人呢实在是太小太有限，我们所能知道的太有限。因此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完全认识他。因为如果你要是去真的去分析到底神是三位还是一位的话，你弄得后来越来越糊涂。但是你越简单就越容易，就不难，而且要在灵里面，而不能够在理性里面。在理性里面你所知道的真的是很有限。好，那我们再回来就是讲到那个圣灵的引导。我们如果一直的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会呢渐渐的更多的会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就会更多进入到圣灵的领域里面，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还有进入到神的丰富的里面。可是这个需要我们呢一步一步的跟随，随着我们的年日要天天跟随，要学习在每一件事上来跟随。因为圣灵他一直都在引导我们，只是跟随的人不多。因为有时候跟随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教导的。那如果我们要是用这个尺度用这个跟随圣灵的这个尺度，以及圣经所说的那个恩膏会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用这个尺度去衡量的话，你就会发现好多人都没有在跟随圣灵。而圣经明明讲说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在凡事上都会教导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用人来教导我们。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来跟随圣灵，受圣灵的教训？没有。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我们如果没有跟随圣灵，顺从圣灵而行，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肉体呢？还记得刚才我引用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保罗说，你们若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如果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来引导我们跟随，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非要去随从肉体而行。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因为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而如果我们要是接受圣灵恩膏的教训，那我们就住在主里面，意思说我们就与主就联合，就会更多的联合。你联合到后来呢，就我们被改变了，就像他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随圣灵，受圣灵的引导跟我们最后达到完全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是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这个大地的时候，审判神家里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不至于惭愧。 因为我们一生都是在跟随圣灵，都在接受圣灵的教导，接受圣灵的改正，所以我们到后来，改到后来，我们这个人呢，已经是可以说完全了。可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面前了，我们不至于惭愧。只有那些没有跟随、常常犯罪的、失败的，那主来的时候，我们站在面前才惭愧，感觉到羞愧。